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读华爱伦的儿童教育指南，今天是第17编激发属灵的能力，第75章引领儿童归向基督。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深深感到，因为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自己的污秽，我们自己的亏欠，所以我们要带领我们的孩子真正的将他们的心思意念都归向主，真的是何其难。但是我们也相信主对我们的应许，我们相信主一定会带领我们一样这样去带领我们的孩子们。我们愿意把我们和我们自己的孩子都交托在主的面前，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儿童教育指南第17编激发属灵的能力，第75章引领儿童归向基督。在儿童时代，思想容易影响和塑造，应该在这时教育男女儿童爱上帝并尊敬他。黄金时代就是童年，七岁以前，神希望每一个孩子成为他的孩子，被接进他的家中。这一个呢是讲就是我们这方面，作为人这方面愿意成为他的孩子。但实际上上帝是把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信不信主，不管你生在哪里，只要你在这个地球上，在这个宇宙当中，你就是上帝的孩子，他总是把我们看成孩子的。这里讲的是我们是不是愿意成为他的孩子，当然他希望我们也愿意，这就是这个意思。他们虽然年幼，也能成为有信心之家庭的成员，获得极宝贵的经验，他们可以有柔顺的心，准备接受很久的感化，可以吸引他们的心信靠并热爱耶稣，为救主而生活。基督要他们成为小传道士，他们整个思想倾向都可发生变化，以致不再是罪恶为可爱，而是可憎可恶的了。我们的思想变化就会不喜爱罪恶，不认为罪恶为可爱，是可憎可恶的，这是我们进天国的一个必要条件。上帝，我们要接受上帝对我们的改造塑造，让我们真的能够恨恶罪恶，这样我们到了天国也不会成为天国的一个定时炸弹，不会给天国的生灵带来任何威胁，来自罪恶的任何威胁了。就是我们的心灵改变，这是上帝在我们身上要做的一辈子的功课。有人问一位著名的圣徒，孩子必须多大才可以成为基督徒？他回答说，年龄没有关系，爱耶稣，相信，依赖，投靠他，这些品质都符合儿童的天性。儿童一开始爱母亲，信赖母亲，他就会爱母亲的朋友耶稣，信赖耶稣，耶稣要成为他的朋友，接受他的爱和尊敬。所以儿童时代把信仰传递给儿童是最佳时间，黄金时间，因为这很多这些基督徒的品质，我们今天一个劲的在挣扎着想要拥有的这些品质，其实它在我们与生俱来的，实际上它符合儿童的天性，只不过是后来由于我们生活习惯，生活在罪恶的世界越来越久了，我们就慢慢变坏了。实际上最早儿童是有童真的，鉴于上述的事实，父母在这些善于观察的小眼睛和敏锐的感官之前，怎么小心的言传身教也不为过。大家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认为小孩子傻，小孩子一点都不傻，而且他比我们都敏锐，有善于观察的小眼睛，敏锐的感官。儿童是全地球所有的年龄阶段的人中最善于察言观色，也最敏感。你最不能欺骗的就是孩子，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的信仰是务实的，我们在家中和教会里一样需要宗教，我们的举止不可冷漠严厉令人生畏，而当以恩慈同情表现我们有温暖仁爱之心。耶稣应成为我们家中的贵宾，我们应当与他交谈，向他倾诉所有的苦衷，并讲论他的爱、他的恩典和他的完全品格。敬虔的父母如果能将一切苦恼带到那背负众人重担之主耶稣面前，不为自己所无法解决的烦闷、困惑、生气和责骂， 就能每天给儿女好多的教训。应当教导儿童把自己的心转向耶稣，就像鲜花朝太阳展开花瓣一样。就是怀圣母在这里说，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苦恼带给耶稣，而且呢对于自己无法解决的一些事情，你像看到孩子的一些事情，像今天刚才我在导读之前，我看我儿子的朋友圈，他跟他的小伙伴在微信里聊天，说他好想发财，希望自己能够有个几百万的，随便刷卡随便用，然后他还发朋友圈当然我觉得我儿子敢于这样表露自己的真实想法，你想想他，他也是个基督徒对吧，那他自己的真实想法他也愿意表露，他不虚伪，因为基督徒嘛很难很羞于说，一般装都要装的不爱钱的样子对不对，但是我觉得我儿子这一点是好的，但是有一点啊，那你真正的不好的地方也令我担忧。我于是就开始忍不住跟我儿子讲了，我说我作为奶妈，因为我儿子认为我是他奶妈嘛，只负责喂奶，喂了奶16个月之后就跑掉了，所以他一直把我当奶妈，他说我是他奶妈，开玩笑哈。然后我说我真是奶妈的失败，我说你原来是个财迷啊，结果他自己说，他说我是个大财迷，然后我就忍不住跟他说了，我希望有点用啊，但我不知道我儿子怎么会成为财迷，因为从小我们都没有说让他觉得钱不够用的哈，所以在这里我就觉得可能是男孩跟女孩就不一样啊，所以我后来我在他那个朋友圈下面就给他留言，我说在拥有财富之前，一定首先要具备驾驭财富的能力，很多人他不懂得驾驭财富，他最后财富有了钱之后，钱财就摧毁了他，像我老爹就是这样子的，我父亲就是这样的，到最后弄得家破人亡啊，然后最后财富还鸡飞蛋打，什么都没有了，到现在他就靠他高级工程师那么一点退休金在生活，倒也行但是他如果会驾驭的话，他现在会更幸福然后我还跟我儿子讲了他外公的事情，然后我也跟他讲他外婆，我说权势也是这样，你没有能力驾驭权势，一味的贪权，你最后要被权势所腐蚀，腐蚀的表现是什么，最后人性扭曲啊，为了权势不惜牺牲自己同上流的关系，不惜毁坏自己的亲情啊，我妈就是这样子的呀，所以我还是忍不住要给我儿子说所以这些你像我一看到我儿子，他说他从来不向我隐瞒朋友圈所以我对我儿子愿意给我知道的这些问题我基本上都知道，但是你有办法来纠正他吗？现在他这么大了，你有办法来纠正他吗？你有办法来重新引导他吗？没有办法。所以我现在发现，就是像我儿子他表现出来的，他如果真的像他说的那么贪财的话，那这就是一个问题，这就是一个问题，将来会在他的生命当中会有，就是你出来混的你总要还的你的爱好总会最终会反噬你的，那就如果你没有能力去驾驭他的话，那当然这是今后的事情，现在他还没有钱那么如果他真的是很贪财的话，他有可能不择手段就看他这个爱好到底怎么样的了，所以这一切就引发了我在看了他朋友圈之后所引发的所有这些想法，那怎么办，我能够解决吗？我不能解决我不能解决，现在已经超出我解决范围了，那我就因此烦闷吗？我不烦闷，我觉得我有一个办法，一方面我跟弟兄姐妹分享，好，我算倾诉了对吧然后呢还有一个呢，我在分享的过程当中我也跟上帝说，上帝也听到了对吧然后我自己算是把我自己的烦恼一部分也已经引导出去了，还有一个呢就是那我祷告上帝，上帝啊，我儿子我是管不了了，就求你吧，反正他现在成人了，我没办法了我以前我知道我自己做的不好，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对不对，上帝你我以前的事情你不是也就赦免了吗，那我没办法，我也不愿意再生孩子，我也生不出孩子了，所以就这么一个孩子已经错过了教育期，将来管他怎么样都是上帝的事儿了，还是我儿子的事了，他的人生他自己去，所以这样一来除了我刚才有那么一点点小的着急，然后去跟我儿子说教不应该有的，但是也忍不住在他朋友圈说教之外，我别无办法，交给谁？交给上帝啊，对不对 儿童受教的第一课，因为神是他们的父，要趁着他们年幼开始这一课。父母应当明白自己在上帝面前有责任帮助儿女认识他们的天父，每一刻都应教导上帝是爱，这非常重要。上帝是爱，上帝爱我们，上帝爱我们啊、嗯！贪爱钱财不好，爱财没什么不好的啊、嗯！我敢说，没有谁敢在我面前说他不爱人民币的，嗯，我爱人民币啊，我也经常说我不是人民币，我没有办法让每个人都爱我，对不对？所以就说明只有每个人都会爱人民币，但是贪财是另外一回事，贪财就是在牺牲对上帝的爱的条件之下去爱钱财。那我现在的祷告就是希望我儿子爱财可以，但是爱上帝放在最前面，他才会以正当的方式去得财，才会以正当的手段去得财，才会善用钱财。父母应当教导婴幼儿和青少年耶稣的爱，婴儿最初所发的哑语应是基督。就信主之后，我们一般都是说要喊妈妈爸爸，哈，我觉得这是天性，喊了爸爸妈妈之后，你就该教导他认识耶稣了，哈。儿童的一切功课都应与基督联系起来，要让儿童从最小的时候就熟悉上帝的事，母亲要用简单的语言述说基督在世上的生活，更有甚者，他应当将救主的教训带进他的日常生活，他要用自己的榜样告诉儿童，今生是为来生做准备的，是赐给人类塑造品格好进入上帝圣城的时期。由于教会的信徒没有以怜悯同情之心看待我们的儿童和青少年，盼望他们在属灵生活上进步，他们很少受到关注，在基督徒生活中也没有取得应有的成长。的确，你看我们今天的实体教会，牧师一个安息天可能都很少跑儿童班去的，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我在 IAS 的时候，还有我在安德烈的时候，安德烈和 IAS 的这些儿童班的老师，我们基本上都是懂教育的老师，都是教育学院的那些博士们，很多都是这样的，他就是从行为上，从实际行动上，他就重视，而我们呢，往往牧师把时间花在哪里？花在垂死的老人身上，我不是说垂死的老人不行，但是垂死的老人实际上他们已经有足够的动力去接受耶稣了。他们到教堂来是他们自愿的，但是小孩就不是，小孩需要你去引导，所以需要花更多的精力。所以我们的牧师、我们的教师、我们的传道人，每个安息天应该在儿童班花最多的时间，而不是在大堂、在成年人、在一堆老人当中去花更多的时间。不是说老人的性命不值钱，而是老人他本身已经具有足够的动力去寻求神了。你只需要推他一把就可以了，但是小孩你需要一步一步牵着他的手，所以你需要更多的精力。中年人也不太需要像小孩那么多的精力，为什么？中年人像我们也是都是经历的人生波波坎坎，我们自己都不用别人推我们，我们就自己进耶稣那儿去了，人生阅历多了，你自然而然就要去了，所以你不需要把太多的精力花在中老年人身上，因为他们有自愿，他们有动力。我们需要花时间花在哪里？花在幼儿青少年身上。我们牧师长老，我们每个一天花的时间应该更多的是在青年班、少年班、儿童班，这才显出我们是重视他们的。儿童如果被疏忽或未予重视，主是得不到荣耀的。他们所需要的不仅是偶然的注意或一两句鼓励的话，需要对他们下认真虔诚细致的苦功，只有充满仁爱同情的心才能感动似乎冷漠绝望之青年的心。父母们应当追求明白，他们是为上帝的宫廷训练自己的儿女，当儿女托付给他们的时候，等于是基督把孩子放在他们的怀中说，要为我训练这些儿童，使他们可以在上帝的宫廷中发光。最早引起他们注意的声音之一应当是耶稣的圣名，在他们最年幼的时候应当把他们领到祈祷的脚凳前，他们心中应充满主生平的故事，他们的思想也因为将来世界的荣美景象所鼓舞。我记得我自己作为牧师，我觉得在教牧方面做的最全面的就是我在朝阳堂的时候， 常常上午我在大堂，中午的时间，中午大概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我就跟孩子们，我就跟我们教友说，你们的孩子都到我这儿来，大家到我这儿来聚餐，我就跟他们在边聚餐就边跟他们讲一些故事，跟他们互动。然后我还跟孩子们的家长跟他们打招呼说，我要是给孩子们带些土豆片这些垃圾食物，你们可不要介意啊，因为我需要赢得孩子们的热爱，因为这些东西都不是他们家长会经常轻易给他们吃的。我说，但是我为了赢得他们的爱，反正我每个星期只给他们这么一次，量也不多。那我说，那你们得给我特许哈。那孩子他们这些亲人，就这些教友们都很开心。知道牧师愿意跟他们的孩子们一块儿，他们也愿意啊。我就跟孩子们，我们一起度过了很多好时光啊。我们中午一起吃饭，我给他们讲故事，给他们讲圣经上的故事，给他们讲上帝，就是讲上帝的爱，其他没什么主题，就是上帝的爱这个主题。我觉得跟孩子们在一起很开心，很开心的。我们的那个安息天的时间就应该必须作为牧师必须应该分配给青少年，分配给儿童们啊，应该有很多时间在他们身上啊。要帮助你的儿女预备好进入基督，去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住宅，要帮助他们实现上帝在他们身上的旨意。你们训练应当帮助他们荣耀那为他们而死，使他们能在上帝的国中得永生的主。要教导他们回应主的邀请，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应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弟兄姊妹，你们负有训练儿女的神圣职责啊，这个我们知道，不需要怀师母一再说，我们都知道，但是没能力呀。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不具备这些知识，所以我们才来读怀师母的书。但怀师母的书一直我就知道他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总是给你原则，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父母不一样，每一个儿女也不一样，所以他不可能给我们具体的指导。所以读了他的书，知道原则过后，还需要去殷勤的求主帮助我们在具体情况之下具体去操作啊。他们在年轻之时，心灵容易感受正义的印象，在他们的童年时代就应教导他们有一份个人工作要做，有基督徒的经验要获得。像怀师母，他父母很小的时候就让他们做一些手工，然后拿去卖，然后把这个钱就捐给教会做福音的工作啊。我觉得我们今天也可以找到一些方法，让孩子参与圣工，让孩子从小学会奉献啊。父母如果不把引领儿女的脚自幼行在公义的道路上作为自己人生的首要任务，儿女就会选择错误的道路。难道我们不肯教导自己的儿女明白甘心顺从神的旨意，能证明自称为基督徒的人是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吗？主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非常认真的。神的律法是家庭的教育手段，父母负有最严肃的责任，要遵行神的诫命，为儿女树立最严格忠诚的榜样。神的律法是一切持久改革的基础，我们要向世人清楚地说明需要顺从他的律法。伟大的改革运动必须从家里开始，顺从神的律法是伟大的动力，使人勤奋、节俭、诚实，人与人公平相待。你有没有教导儿女自幼遵守神的诫命呢？你们应当教导他们按照基督向他们所彰显的神圣样式塑造品格，他愿意向孩子们显示自己。我们从约瑟、撒母耳、但以理及其朋友的历史中可以了解这一点。难道我们不能从他们的人生记录中看到神对儿童和青少年的期望吗？父母们对神有义务要把自己的儿女引到神面前，使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对何为跟从耶稣基督有聪明的认识。那前提就是我们做父母的，首先我们要对何为跟从耶稣基督有聪明的认识。我们稀里糊涂的，我们的孩子们很多时候就会被我们误导啊。所以我们自己愿意追求认识主是最重要的啊。宗教能帮助儿童更好的学习，更忠心的工作。有一个12岁的姑娘用简单的话语诉说自己做基督徒的证据。你以前不喜欢读书，只喜欢玩啊。我以前不喜欢读书，只喜欢玩。我在学校中很懒惰，常常忽略功课， 但我现在每一门功课都学得很好，讨神喜悦。我以前在学校很顽皮，老师没有看我时，我就对其他孩子给鬼脸，但现在我要表现良好，遵守校章，为要讨神喜悦。我以前在家里很自私，不喜欢帮忙家务，当妈妈把我从游玩中喊回来帮她忙时，我就生气，但现在我已能帮助母亲做事，表明我爱她为真正的快乐。这个是真正悔改，悔改的一个基督徒的样子啊！像我们今天很多做了基督徒过后，我们自己生命上没有改变啊，生命上没有改变啊，所以我们需要改变。但这也不是说你是好，你只要是自己做基督徒，你成绩就都好啊。那基督徒只要是基督徒，没有成绩不好的了，那也不是哈。我觉得我儿子也还算是一个基督徒吧，但是我知道他作为新二代，他还需要有一个契机让他能够重新自己认识上帝，把他的信仰再深一步。我觉得他在信仰上他还是有，就是就新二代就天生的缺陷啊，新二代天生的缺陷就是他还是没有像我们这种刻骨铭心的这种悔改经历，他总归要经历的，但是就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经历了啊。所以我希望他在大学期间啊，在一个人的时候能够有这样的经历就好了啊，他就会有个明显的转变啊。父母们呢，你们应当趁他们很小之时就开始训练他们的心思，以期他们也可以成为基督徒。你们应当警醒，不要存错误的思想，以为他们是年幼无知不能负责和还不够年龄去悔改己罪及承认基督，以致他们糊糊涂涂身临毁灭之渊而还沉梦未醒。8岁、10岁或12岁的儿童已是够大，可以向他们传说个人信仰的题目了。不可教导孩童存心以为再过几年长大了就可以悔改相信真理，若是教导得乏，很幼小的儿童也可以得到正确的见解，知道自己是罪人，并且借着基督才能得救。我蒙主指示，圣经上提到给那些从幼年就寻求救主之人的许多宝贵应许。传道书12章1节说，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又在箴言书8章19-17节中说，爱我的我也爱他，恳切寻求我的必寻得见。以色列的大牧者现今还是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上帝国的正是这样的人。应当教导儿女知道，幼年时代乃是寻求主的最好时期。让孩子随从天性的欲望，就是容让他堕落，精通恶事啊。孩子的天性也有邪恶的一部分啊，从小就遗传的啊。但是孩子的天性也最接近上帝，他有善的一面啊。错误训练的后果在童年时代就暴露出来，自私的脾气在很小的时候就培养起来了，到了成年他就在罪恶之中成长。从被纵容随从自己的心意而行的儿童身上不断见证父母的疏忽，这种堕落的行为只有在抵制罪恶的影响包围之下才能防止。从幼年到青年到成年，孩子应始终处在向善的影响之下。父母们，你们应当严肃地扪心自问，我们有没有教育儿女服从父母的权威，训练他们顺从神，爱他，遵守他的律法，作为生活和行动的最高指导呢？当然这个顺从父母的权威，我一再强调是要在父母顺从上帝的情况之下，而且教导儿女顺从父母的权威也是要百般的智慧，而不是高压政策。这个怀圣母在前面已经讲过了哈。作为生活和行动的最高指导，我们有没有教育他们做基督的布道士，到处行善呢？信主的父母们，在斗争的日子，你们的儿女要为主打那决定性的仗，在为和平之君赢得胜利之时，他们也可以为自己赢得胜利。但是如果他们没有在敬畏耶和华的气氛中长大，没有认识基督，没有与上天联络，他们就没有道德的力量，他们会顺服地上的权势，就是那设立为安息日代替耶和华之安息日，抬高自己过于天上上帝的权势啊。这个权势将来会是个宗教势力，但是最终世界上所有的专制的强权的权势都会汇集在一起，然后最终地上会分成两大阵营， 一个阵营是与上帝对立的巴比伦阵营，一个阵营是顺从上帝诫命的上帝儿女的阵营啊，这个是这样子的。我们今天你在为哪个阵营培养人才，培养后辈生力军，这是我们今天需要注意的。愿神祝福我们大家，阿们。